好了，我们开始时，我们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进入到十一章后半段，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服事的最高潮，就是他使拉撒路复活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神，你是生命，你是复活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进入到永恒的盼望里面。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求主带领我们，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进入这个 Skype， 我们求主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进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 OK 啊，我们今天呢要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后面哈，从十七节到五十七节。那约翰福音呢，从第一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事情哈。那如果说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约翰福音呢，它每一章都分得很清楚哈。就是一开始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我们人啊，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人需要认识这个神的独生爱子。这个神的独生爱子呢，来到人世间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人需要找到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赐给我们生命的哈。所以啊，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人的一生当中需要一个很好的老师，很好的拉比。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有参加一个婚礼哈，那你看到我们人类呢，很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结婚。结婚是一件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那这个婚姻呢，也是耶稣的预表啊，因为我们将来都是耶稣的属灵的心腹啊。那耶稣基督就在永恒的里面当中呢，父神在帮助他，在找到他的属灵的妻子，就是教会啊。那么第三章呢，讲到这个老人怎么可能重生呢？我讲到重生的问题，就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可不可以再活一次？人可不可以从黑暗当中进入到光明里面？人可不可以信耶稣得永生？哈，这个就是一个重生。哈，第三章是重生，而且是人老了变重生。哈，我们讲中国，我们讲中国人讲说生老病死。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你我都可以看得到生老病死。好，那么另外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谈到了撒玛利亚妇人，讲到喝水的问题，那讲到敬拜神的问题，就是人需要在这个这一生当中呢敬拜上帝，但也要喝水，喝水能够什么，能够存活。那第五章就讲到了生病，讲到人会生病啊，可能因为犯罪啊，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但耶稣可以医治他。那么这个医治的这个根源呢，是从神来的。那么因为看到了生病，就会想到了死亡，想到了审判。那么第五六章呢，就讲到五千人吃饱，讲到了吃东西。好，我们人需要吃东西。那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粮啊，讲到耶稣说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所以我们讲到人的需要就是要吃。那第七章讲到生命活水的问题，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这个生命的活水。那这个活水呢，比第四章我们讲那个活水呢还要更进一步，就讲到圣灵。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非但要认识耶稣，而且要领受圣灵。第八章讲到犯淫乱，耶稣是世界上的光，跟从他的就能够不在黑暗里面，就能够逃脱这种淫乱的这一种世界的影响，就只有跟随耶稣，因为他是真理，真理可以使我们有自由，这个自由不会去犯罪。那么这个根源，自由的根源是在亚伯拉罕以先，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第九章讲到人的理性 人的里面呢是瞎眼的。我们在还没有被神、被耶稣基督拯救之前，我们的属灵上面是一个瞎子，但是耶稣基督要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来。第四章讲到耶稣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是他的羊，在他的草场当中我们可以吃得很饱很丰盛，他是我们的牧羊人，他看管我们，他给我们草吃，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的依靠，我们有一个牧羊人来依靠我们。那么十一章呢在讲我们人类面对死亡，那我们的死亡是何等的悲痛，不是一件很好过的事情。那我们在处理人世间死亡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一章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马大的神学，我称之为马大神学，当然一般人不会这样讲啊，但是呢我们通常对马大的解释啊，我们都会说，马大马大，我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我就做马大，那你们去做玛利亚，或者有人专门做玛利亚就不愿意做马大。但我们通常对马大这个名字呢就代表的意义呢，就是他是做事的，他不是在谈论事情的，他也没有说是花心思意念去学习神的道理。可是你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马大的时候呢，你会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马大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是不比人差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听到在教会当中呢，我只要做马大了，那你就要跟他讲，你知道马大他的神学观念可是很清楚的，他的神学观念不是一般的人的。所以我们对十一章再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来面对死亡的问题。所以我要讲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生老病死都谈到了，那在我们人世当中所要遇见的很多的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结婚啦、婚姻啦，我们谈到日常生活要吃东西啦，我们知道我们要需要有一个好的拉比啊，在我们的灵性上可以喂养我们啦，我们在属灵的食物上面我们的灵里面的瞎眼睛啊，上帝要为我们打开啊，我们怎么样面对罪恶啦，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罪恶的捆绑啊，他都已经谈论到了。那么今天十一章我们要谈论死亡的问题。好，那我们开始，我们麻烦那个 Miggy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从十一章从第十七节，好，我们就念到第四十节好不好，谢谢。
十七章，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来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阿们。
阿们。好的。我们前面呢已经讲到耶稣基督呢，他知道拉撒路死了之后呢，又多待了两天哈。那么他还在跟他的门徒讲说：哎，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哈。所以耶稣基督呢，他非常知道呢，他慢点去是要在他死了四天之后再把他叫起来复活哈。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话，当时的拉比教导弥赛亚会让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那这个在他们当时呢，就认为人的灵魂里面大概三天哦，三天的灵魂哦，死了以后还在他身上，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把他叫起来哈、哦，也不是说很容易啦，意思就是说死后三天之内呢，灵魂还在哈、哦，所以要叫他起来是容易一些。那么死了第四天以后，因为身体开始腐烂了。所以呢，按照他们的教导呢，就是说灵魂已经不在了哈，就是好像就没有办法了，没有机会了，让他重新再活过来哈。因此呢，那时候拉比教导就是第四天，死人复活了，那个就是弥赛亚的记号啊，也只有弥赛亚可以做成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呢，一旦知道啊那个拉撒路。生病快死掉的时候，他知道他马上就要死了，而且呢他又故意的啊单延了两天哈、啊。那我们上次也提过呢，我们相信呢马大玛利亚他们的那个啊那个英文字希腊文字呢，并没有说差遣人来到他面前哈、啊，可以翻译成就是说传达一个信息，所以你可以讲说是在一个灵里面的祷告哈。啊，我们可以讲说是他们两个同心的祷告。那耶稣基督呢，也怎么样，也把这个信息呢，也把它传回去了，就是这并不至于死啊，要让这个要让神得荣耀。所以这个是前面呢，我们在十一章里面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有回应的哈。如果说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的时候，任何的祷告，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当中呢，有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耶稣基督回应说，这病并不至于死，乃是要为荣耀神，荣耀神的儿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回答？这个一向都是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我们现在祷告有些时候呢，并不是在寻求上帝的旨意，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祷告的时候呢，一个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方向。那我相信呢，我们在追求意向啦，或追求寻求神的声音的时候呢，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追求的目标。我们要知道神看这个事情他怎么看，神他怎么说啊，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好，那么复活在主 OK， 我们回到十七节哈。那么耶稣到了，拉撒路真的死了四天了 OK， 他在伯达尼啊，还没有到他在伯达尼那个地方，但是呢并没有进入到那个马大玛利亚的所住的地方哈。那虽然是在伯达尼，可是呢他是在伯达尼外面的一个小 小的这个接待的地方哈。那这个伯达尼离耶路撒冷的六里路大概是差不多3200公尺啊，大概差大约是2英里的地方，所以呢地方不远啊。那么很多犹太人来看马大跟玛利亚哈，因为那个时候啊很多的人来安慰他们，大概是同村子的人哈，所以这边可以看到犹太人啊。那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读神学啊，他们读神学读到一个东西啊，哦，这边在这个地方顺便跟大家提一下，他们读到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啊，透过这几个福音书呢，啊来讲说呢，都是犹太人害了耶稣啊，他把犹太人啊看作是一个啊抵挡福音的，抵挡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从那段时间开始呢，他们就非常的歧视犹太人啊，以至于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只要经过的地方呢遇到犹太人，他们就去杀犹太人啊，他们认为杀犹太人是侍奉上帝，耶稣会很喜欢啊。我不晓得他们这个圣经怎么读的啦，怎么读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这些地方呢，特别在11章里面所讲的犹太人啊，并不是都要来伤害耶稣，都不是要来杀害耶稣或者是抵挡耶稣的，反而有很多犹太人会信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要讲啊，这个是还这个犹太人哦，在这个2000年来。在所谓的这个罗马教会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很不公平而且是很无理由的对待啊，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幸的，是一个历史的事情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历史事件啊哈，以至于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反犹太主义哈，那这个几乎变成了全世界很奇怪很稀奇的就还朝这个地方走啊，他们不喜欢犹太人啊，那不管他的原因是怎么样了，就好像变成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啊。但是在这边讲说这不是说犹太人都是坏的啊，那耶稣也并没有告诉教会的人说你们去杀犹太人我会很喜欢，也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在讲当时代的人，他们呢，他们怎么样？是有一小撮这个宗教领袖，他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罢了，或者应该讲说维护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并不是看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还是看到自己的啊。所以对于耶稣基督是抵挡的哈。OK， 那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出去迎接他，就跑到那边去哈。那玛利亚还在家里面，那也许玛利亚悲伤过度，玛利亚也许不知道耶稣来了，但是玛利亚在哭哈。那马大呢就跑来，第21节开始，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么这个原文的意味里面呢，是有些埋怨的口吻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啊？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那按照我们的讲法，就是说你早不来，晚不来，现在来有什么用啊？人都死了啊。那我们可能按照我们中文的讲法，就是说你现在来干什么？就是说你来太晚了啊！你没有在他需要你的时候来拯救他，啊，现在已经过了时候了。你才来啊！但是马大在讲22节，就是说你现在呢，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必赐给你。那就是马大对耶稣一个很重要的认识。那不是他是单单在做事情，在厨房忙的，不是这个马大了不起啊！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24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也必复活。”那这个观念哦，在当时哦， 法利赛人是认为有复活的事情，但是撒杜该人没有啊，因为撒杜该人啊，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哈，因为基本上撒杜该人他只相信摩西五经，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呢，没有提到复活这个字。那么法利赛人为什么相信呢？是因为在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呢，有提到这个复活的事情。所以因此呢，他们撒杜该人跟法利赛人呢，基本上呢，对于这个复活的事情是常常辩论。对不起，sorry， 他们常常在辩论这样的事情。可是啊，他们相信有。那么玛利亚、马大、玛利亚呢也相信哈。马大相信。是因为在以赛亚书26章哦，在19节里面哦，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哦，在以赛亚书26章19节，他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神在审判的时候会有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死人复活呢，因此我们回到11章哈24节，马大这样讲，他说他知道末日的时候呢，我的弟兄会复活，我这个弟兄虽然现在死了，虽然耶稣你太慢来了，但是我知道他会复活。所以这个在当时呢是跟法利赛人的看法是一样的，但是撒杜该人不这样看哈。那你可以看到玛利亚他马大是一个读圣经的人，而且他真的把耶稣基督的道也听进去了，虽然他是在厨房忙的人，所以我再说你们教会厨房忙的人了，千万不要说他不读经什么的，你要看马大， 你不要老是叫人家马大，然后呢你就瞧不起他圣经不够知识什么的，不是，你看这里马大 可知道的清楚的很。25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那耶稣对他说复活在火，生命也在火。那么这是中文的翻译，那么英文的翻译直接翻译的，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我就是复活。所以耶稣不是说复活在我，而是说我就是复活。换句话说，耶稣他这个人就是叫复活，他可以让一个人从生来是瞎眼的有了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盼望，他可以让一个垂死的人重新的复活，得医治，得生命，他是复活。所以我们一个垂死的人，一个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人，耶稣说我是复活，那我们就会很高兴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他是一个生命，他是一个有永远生命的。当然这个生命是讲 spiritual， 是讲到属灵上面的生命。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在那边宣告，我是复活，我是永远的生命，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当然我们现在活着相信耶稣的，并不是说我们就长生不老啊，不是的，我们是 spiritually， 是属灵上面永远不死。那么这个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讲过哈，约翰福音从人的角度是谈到生老病死这些事情。这个死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有规定了，这规定的很清楚。耶和华神对亚当说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那么你要特别注意，凡是在圣经上第一次出现那个字的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那个是整个字的意思，是可以帮助你了解以后这个字在出现的时候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你跟我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死，这个死在当时说出来之后，亚当吃了 善恶树的果子啊，但是他的身体没有死掉，但是我们说他的灵魂死掉了。那这个死又不是我们了解的那种死亡的意思，不是被消灭了，不是灭绝了，不是。这个死，属灵上的死，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定义就是你跟神隔开了。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属灵上死亡要有一个很崭新的看见。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说你永远不死的意思，是在属灵上面你永远跟我这个复活，我这个生命永远同在。换句话说，你对比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个死亡的定义，就是说你永远不死，就是你永远不会跟神分开来。死亡是分开来，那意思就是说身体虽然死了，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同在。那永远同在呢，就是永远不死的意思。这个永远不死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吧，他讲说啊，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他死了，如果现在身体死了，我的灵魂就跟主永远同在，那不是很好吗？所以那个叫做永远不死。所以第二十六节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跟马大讲，他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临到世界的。那马大这个回答也是 perfect， 也是非常证明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非常的正确。耶稣说你相信吗？你永远不会死哦。所以他非常的明白那是一个属灵的永远不会死。马大对于他弟兄的死亡，虽然身体分开了，但是耶稣基督他讲的时候呢，他说你要看到那个是永远活着。那所以马大说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要临到这世界的。所以换句话说，不管马大似懂非懂他这句话，但是起码马大他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是基督的儿子，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临到世界上的。然后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啊，耶稣问彼得啊，你说我是谁哈？那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基督就跟他讲说，哦，西门巴约拿，你是这有福的哈，这不是别人启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那大大的这个赞扬这个彼得一番哦。那我相信马大这边讲呢，我也相信耶稣基督心里面很高兴，虽然他是在厨房里面做杂事的，虽然他让玛利亚来听到，可是你知道这个做工的人他的神学认识是蛮强的。我也相信主也借着他说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也告诉我们他真的很Agape 马大跟玛利亚他们，他非常的爱他们哈。那么马大一说完了以后呢，就正如他跟彼得的个性可能有点像啊，他做事啊处理事情很快啊，说完话咻就跑了，他也没等耶稣基督在讲话，哎就跑掉了。跑掉了以后呢，就说哎赶快啊找玛利亚，哇玛利亚父子来了，叫你啊。二十八节有点小小的问题啊。前面才说呢，我相信呢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转过身来跑到玛利亚那边就跟他讲说夫子来了，他没有讲说基督来了，他也没有讲到说神的儿子来了，他讲夫子来了。那 当然有些人就有点疑问了，这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但是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讲说，这个夫子是他们习惯用语哈，他习惯叫耶稣基督叫夫子啊，就是老师来了，老师来了，他并没有说否定他刚刚所讲的话。但是玛利亚一听夫子叫他赶快啊，赶快，赶快要到耶稣那里去哈、啊，所以那旁边的人说哦，以为他要去哭啊，所以看到玛利亚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大可能他的个性。是一个做事的人，他可能做事很有条理，手脚很快，头脑很清楚。但玛利亚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当玛利亚起来的时候呢，急急忙忙出去哦。所以他在家里安慰他的那些邻居朋友犹太人们，一看到他起来，哦，他以为他要去坟墓去哭啊，所以他们在想说。哎呀，赶快去跟着他哦，免得他想不开啊或干嘛的。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很有感情的，他也可能是很情绪化的啊，讲的比较实在一点，他可能是很情绪化，所以呢，他就怕他做一些傻事哈、啊，所以呢，他就赶快跟着过去啊。没想到跟着过去，跟到耶稣那去了啊。所以玛利亚碰到他，终于找到他了啊。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都来早在这里啊，我兄弟就不会死了。”所以啊，我曾经的讲了一篇道，在十年前呢，因为我发现到了玛利亚她三次哈，在约翰福音两次啊，在路加福音一次。他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呢，都跟耶稣的脚有关系哈。这个是第二次，第一次呢，圣经描述呢，这个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的。那么第二次在这边呢，他是碰到耶稣俯伏在他的脚前。那么下一章呢，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呢，耶稣基督呢在坐席的时候，那个他就抹。香膏在耶稣的头也抹在他的脚，当然这个抹在这个脚是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但十二章是讲头，有头也有脚。但不管怎么样，介绍玛利亚的三个地方都跟脚有关系，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奇妙的地方，表示玛利亚是很谦卑，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感情的，而且把耶稣的话真正听进去的唯一的一个女的门徒啊，因为在耶稣的脚前听到这个习惯用语哈、啊，顺便跟大家讲，这个习惯用语呢啊，在圣经上也在记录哈、啊，在那个保罗他的师父。是加玛列门下，那么圣经上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写的这个加玛列门下呢，它的原文就是保罗是在加玛列的脚前面听到的，所以他这个叙述呢就跟路加福音在描述玛利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到这个事情，就是说玛利亚是耶稣的女的门徒，在当时耶稣基督就有了女的门徒啊，这个要先跟大家讲得清楚，这个在这个脚前呢、它有这样子的意义，所以在当时的一个习惯用语啊，他说哦，你是谁的门下？哦，我是在某某人的脚前啊听到的，所以或者讲说在某某人脚前学习的。Okay,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我的师父啊，这个人是我的老师，那我是他的学生，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回到这边32节，玛利亚同样讲了一句话，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跟马大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所以他们两个姐妹呢， 都在埋怨耶稣，你怎么不早来呢？你现在太晚来了。但是马大跟玛利亚差别的地方在哪里？马大是很有理性的，马大是做事利落干净，可以做事整整齐齐，他也非常有理性，他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求，上帝现在也会答应他的，他很知道。但是玛利亚呢，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就哭着，然后三十三节耶稣说他看他哭，与他同来的也哭。哎，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可以用感情来接近我们的主。耶稣就心里悲叹，心里悲叹的那个原文是灵啊，灵里悲叹。那个悲叹的字呢，是很强烈的字哎。那个字眼，如果你去查原文的话，那个字眼就是耶稣基督他医好那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呐、啊，耶稣动了慈心，用手摸他，好了之后呢，他就严严嘱咐他。再三叮咛，不可以把他这个医好的事情告诉别人哦，只要叫他去找那个祭司长去查看，献上礼物宣告洁净就好了。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他是用同样一个字，可以讲说严严的嘱咐，就是是一种有生气的那种意味在。但是有一个作者说亚兰文没有这个意思啦，亚兰文只是就是心里悲叹悲伤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这边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容易回答。请问大家，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里灵里悲叹又很忧愁呢？他悲叹什么？他生气什么？他忧愁什么？这个不好回答哦，我先跟大家讲哦，不是很好回答哦。但是你们可不可以写出你们的意见，在我们这个 Skype 的这个里面哈、哦，写出你的意见。你觉得耶稣基督灵里悲叹什么，忧愁什么？那么因为这个灵里悲叹呢，从一个我们会讲方言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是可能圣经记载当中唯一的可能耶稣在这里讲方言。为什么？耶稣可能在灵里面的可能是一个悲叹，或是一个就是一种有点生气。但是我问的就是说，你觉得耶稣基督在生气什么？他在忧愁什么？然后他说，你把它放在哪里呢？他说，请主来看，三十五节，这号称全新约里面最短的，耶稣哭了，耶稣就流泪了。所以他旁边人他说，哎呀，你看这个爱是何等的恳切啊。那有人说，他开了也瞎子眼睛，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那我在这边要讲的，不管你对那个悲叹忧愁是什么样的解释，但起码在这边可以告诉大家，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与人认同，我们认同人对死亡的无奈，我们会哭，舍不得，因为我们是人，因为这个人死了以后就跟我隔开了。我们活着的人面对死亡的人，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跟我永远隔开了，我再也不能听到他对我讲话了。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有经历过亲人死亡，一个亲人亲近的他就这样走了，你也没有办法再跟他讲话了。那这个就是人要经历的。所以你先看，再想想看悲叹跟忧愁什么。但是在这边有人说，诶，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那你请注意啊，他说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他的意思是，他如果再早点来的话，这个人就不会死了嘛。他还是在怪耶稣你晚来了，要晚了一天呢。为什么？我已经讲过了，那么犹太人认为死了三天之内灵魂还在那个人身上，所以要把那个灵魂叫回来，他们认为是可以的，但是第四天就没了。那在这边这个人说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也可以讲说他可以 remotely 在远地方他可以叫这个人灵魂不死啊，可是他也没有。现在三天过去了，没有人期待耶稣基督在死后四天，起码在当时那些的人，他们可能没有那种犹太某一个拉比的教导，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但是在这边呢，看到耶稣心里又悲叹，他又再一次的很激动。这个悲叹呢，就跟前面那个悲叹是同一个字，他也不知道在生气什么。如果用希腊文来理解的话，坟墓是一块洞啊，挡着。耶稣说：“你把石头挪开。”死人的姐姐马大跟他讲说：“主啊，他现在臭啦，死了四天啦。”意思就是说，马大也没有想到说，死了四天的人，耶稣还可以叫他再活过来。四十节，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要看见神的荣耀。哈利路亚，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但是第四十节是耶稣基督在第四节里面，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回应。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听到了这两个姐妹的祷告，耶稣把这个祷告回应给这个姐妹了。所以这两个姐妹事实上也听到了，是你若信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她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祷告回应。我再说，这是一个看法，但是这两个姐妹呢，她还是怪耶稣不早来，早点来她就不会死。但没想到耶稣基督故意迟延两天，但在他们的眼光当中呢，当然可能他也不好意思去质问，但是耶稣基督就是没有早来。那马大也知道，你若相信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听到主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信心坚持下去，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四十一节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孔君说悲叹，人都要死亡，面对死亡痛苦，耶稣了解。OK， alright， 还没有什么其他人的看法？忧愁人家不信上帝，不信复活而忧愁。OK。OK， 我直接跟你讲我的看法啊。我们先讲忧愁。我想忧愁是我们的一般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会一起忧愁的。耶稣基督哭了，就像使徒保罗所讲，我们与哀哭的人怎么样？一同哀哭。因为他哀哭，所以我跟他一起哀哭。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当耶稣的一部分，耶稣的肢体哭了，耶稣也在哭啊。所以当你跟我在哭的时候，在受委屈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你一起哭，耶稣基督跟你一起忧愁，耶稣基督知道你的感受，所以他们忧愁，他们哭， 那我现在来讲悲叹，这是我的看见了哈，给大家参考。为什么耶稣基督生气？如果说悲叹的那个希腊文啊，我的解释，他在讲方言，他在斥责这个不信，他在斥责这个伤心要离开，因为他现在要叫拉撒路复活。所以每当我们在灵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要斥责这一些旁边的人会影响到他的情绪，他在斥责这些的人灵里面哈，斥责这些的人不要影响到他待会要做的事情。待会要做的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待会要做的事情不会受到这些情绪上面的搅扰，也不会受到他们情绪上面的挑战。我觉得这就是在灵里悲叹哈。如果你接受这个灵里面的悲叹是一个方言祷告的话，那么耶稣基督有点急促，有点生气，因为他要站稳了，因为他不要让这些影响到他待会要做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耶稣基督在情绪上面与他们一同悲哀，一同忧愁，一同哭泣啊，这是我的解释了。好，我们待会再来看，那把这些，我们先把这些读完好了，好不好？感谢主。好，我们请孔君，麻烦你把41到57念完，好不好？谢谢。谢主。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那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便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杀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阿们。
谢谢。所以第41节到第44节啊，是整个耶稣基督在整个他的传道生涯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最高点。我们呢这两个礼拜有奥运会啊，我可能是很少数的人了，不去看这些奥运会的啊。那你可以看到奥运会金牌颁奖典礼是很慎重的啊。那我们 如果在想从永远到永远当中，耶稣基督叫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呢，你可以讲说这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当中一个最大的，这在当时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的神学思想当中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这个人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用一个在人看起来不可能又绝对是只有弥赛亚可以做的神迹，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你想想看，这个四天呢，其实耶稣基督也是死了第四天复活的。那么这个复活的这个事情，这个意义是很大了。除了我们刚刚我们上次讲的哈，弥赛亚会行四种神迹之外，所有这些四种神迹耶稣都行过。那么这个最后一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人就相信了，哇，相信了之后呢，可是祭司长、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哈，撒都该人就是祭司长他们有些比较撒都该人，反正这些人呢，他们聚集在一起呢，就是要商议啊，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神迹哦，我们怎么办呢、啊？大家都要去信他，那我们就危险了。危险什么呢？因为当时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下，这个环境之下就是罗马人在统治他们，所以呢，当时的犹太地或是犹大国是一个附庸国。那这个附庸国呢，如果罗马人知道他们的弥赛亚来了，那很多人就跟随这个人，所以造成很多的群众会跟随了他。那么当这个群众跟随他，他们这个复国的意识高扬，那就要造反了。当这个造反的这种威胁一来的时候，罗马人就要来杀他们了。他要重新的怎么样征服，用武力来征服，就不会让他们有宗教自由啦，也不会让他们有自己的东西啦，全部都归罗马人拥有。所以这个盖亚法他就说，哦，这个一个人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那当然他讲这句话也是因为他是受感说话，他讲的话就是神透过他来怎么样来实行上帝永恒的计划。虽然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是大祭司，所以你可以讲说大祭司或者讲说称职的祭司也是一某种类型的先知哈，他会讲出上帝的旨意来。那么52节他不但替这一国死，也将神世上的子民都归集为一。53节他们做一个决定，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他们杀耶稣是谋杀，是有起义的谋杀哈。所以呢，因为耶稣基督太会显神迹了，所以这个对我们重新再来看耶稣基督他彰显这么一个死里复活，死了四天的人复活这件事情来看，神迹很大。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副作用，就是人们要商议要杀他。所以他们呢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死里复活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认识他吗？他们只是从一个利益的角度上来看，他们即使心里面认识知道，但是嘴巴里面也绝对不会承认。今天在我们很多的政治上的人物，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公理，只有利益，党派的利益，没有真理。在教会界里面，有时你也会看到牧师为了群众利益 出卖真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我们如果真正认识神的，真正认识耶稣的，跟耶稣基督有一个 personal 私人亲密的关系的，你就不会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耶稣。那么很显然的，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在公会里面，那个公会就仿当年摩西，这公会有70个长老，代表了全人民的最高领袖。他们公会的人员都是有学问的，都是有知识，但是他们的决定就是要去杀耶稣，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在所有各国的政治人物当中都是一样，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啊，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某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只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现在我们在美国，我们在谈论希拉里或者是 Trump， 那不管你的那个希望是谁啊，不要放太多的信心在你那个候选人身上。选前一张嘴脸，选后是不是，那真的不知道，那只有天知道。我们回到41节，耶稣他吩咐把石头挪开。41节他讲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句话是为周围站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来猜我。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做这个神迹啊，他是在做一个 example， 他做一个示范。所有的神迹都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我们今天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行很多各式大大小小的神迹，但是都是要证明一件事情，这个神迹是耶稣做的，这个神迹是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大有能力，他死里复活。所以他说拉撒路出来。那么这个拉撒路出来这个呼唤也预表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耶稣基督他也是死后第四天啊，我们上次谈过哈，耶稣基督是礼拜四下午死的，礼拜四下午大概3点钟，礼拜五礼拜六过了2个安息日，然后礼拜天早上，所以他是第四天复活。那么他这个第四天复活就好像耶稣在这边讲说拉撒路出来，那个人就出来了。所有以后死掉的人，耶稣基督也是吩咐一声某某某出来，那就要出来，就要从坟墓当中出来。那有人问说，那个海葬的人怎么办啊？那个火葬的人怎么办？那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你还会回来的，一定把你呼唤着回来啊。那个死人就会回来啊。44节，死人出来，手脚裹着布，证明他真的死了。耶稣对他们解开，叫他们走。所以啊，这个神迹出来了。但是这个裹尸布要人自己把它拆下来哈，所以人才能够证明啊，哎，这个人真的是复活了。但这个复活的人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我们将来都会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是从一个 physical 一个身体上面会复活，但是我们在属灵上面信耶稣的人必定永远不死，就是属灵上面永远与神同在。好，我们刚刚讲了死亡的概念就是与神分开来，就像当年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说，你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那天就要死了。那亚当没有死，亚当是属灵上的死亡，因为后来那天就被赶出伊甸园，赶出去就跟上帝隔绝了。 所以死亡的意思按照希伯来文它的意义当中是隔开来 separation 隔开来，这个隔开来就是死亡。那有意思的就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呢 Pharisee 法利赛，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出来的意思。那我觉得当这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的时候，那个死亡跟那个分别出来了，他可能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感受，这个被分别出来的他们真的是跟上帝分开了，他们居然要定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真的是被隔开的，他们真的是死透了死掉了。而且耶稣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他证明了他战胜死亡，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有权柄叫这个人死也叫这个人复活，他可以有权柄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够复活接受审判。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拉撒路复活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他应该是所有全世界奥林匹克的冠军啊，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在看很多的这个奥林匹克竞赛哈，那些的冠冕都是什么？都是暂时的。但是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应该是我们从永远到永远当中的奥林匹克冠军的。这个冠军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说说而已，他有证据的，他有证明的，那个证明在这个历史上面记载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所以他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就很多人相信了，很多人相信。那这个就是也是为了一个福音的缘故。好，最后面54节，那耶稣就不再行在犹太人当中，就在往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叫以法莲。那以法莲大概在距离耶路撒冷以北大概22公里的地方。那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的意思，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或者你从英文上面来讲的话，是一个 double blessing， 就是说双倍祝福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就跑到双倍祝福的地方，在那里避难，昌盛的地方。那在那边避难一直到逾越节，所以逾越节之前有很多人从各个地方来过逾越节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去耶路撒冷啊圣城啊，所以呢开始就有人开始在注意了，耶稣到底有没有来啊，耶稣来了我们就要去抓他。所以这就是在11章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死里他让拉撒路死里复活，死了4天死里复活所招致到的，应该是受到弥赛亚式的欢迎的，居然他们要杀耶稣，所以很不幸的。但我们也很感恩，因为耶稣基督死在14架上，你我才能够得到救赎。这个是我们想不到上帝居然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拯救人类。哈利路亚，很感恩。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
老师，
哎，
这个第50节就是大祭司他领受受感说话，我觉得他肯定是也是听到圣灵对他说的话，他说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但是他理解错了，他就把耶稣给杀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啊？
我想不会，因为在当时祭司长他们其实是非常有钱的哈，那因为圣殿的规定嘛，就是你一定要用圣殿缴圣殿税啊，缴圣殿税啊。那一个 男丁呢就是半个 shekel 啊 ，shekeler， 所以两个人就是一个嘛。所以呢，耶稣就叫彼得去钓彼得鱼嘛，嘴巴里面有一块 shekel， 那一块银元就缴那个圣殿税哈。那么因为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在国外啊，不同的地方的人啊，他们呢要到圣殿缴这个圣殿税的时候呢，就要去换钱嘛。就好像我们今天到美国的话，你要从人民币换美金嘛。那换的时候呢，他们的汇率是蛮可怕的，就是会吃你吃很多。所以祭司们呢，在圣殿里面透过这个换钱呢，赚了不少钱啊，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利益。那当然啦，要献祭的时候有很多牛羊嘛，所以耶稣在圣殿外院当中呢，赶了很多牛羊。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把它当贼窝嘛，所以他们的做事的方式就蛮坏的哈。就是你自己带牛羊来啊，那个祭司就会东挑西挑，说这个不合格，那个不合格，那个不行啊。但是如果你跟他买的话，他就说这个合格，可以献祭哈。所以在就是在外面走很远的人啊，他没办法赶他的羊啊，或者是其他的牲畜啊，他就带钱嘛，钱比较方便嘛。那你来了以后呢，就很贵的去买他的东西，然后来献祭这样，所以然后很多的好处。所以从一个利益上面来讲，这是他们一个 income。这是他们的收入的主要的来源。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啊，因为每一次的聚集呢，大概会超过上百万的人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那每一家每一户，你看看有多少钱要花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是蛮大一笔生意的。那所以他为了要维持这种生意，这种利益的时候，死一个人对他们来讲，如果能够解决这所有的疑问，特别是他不希望因此引起罗马人对他们的害怕啊，大家都跟随耶稣，如果他们不禁止的话，如果不做一些表态的时候，那么大家都跟随耶稣的话，那罗马人一定会这个发兵镇压，所以会有很多犹太人死亡。所以他们就在想说，那死一个就不要让通国灭亡嘛哈，那你跟我都有好处啊，我们还可以好处继续下去啊。所以呢70个长老大概就以多数的决议，就让耶稣死吧。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从政治啊利益上面角度来看哈，那当然如果大家都跟随耶稣的话，那谁来跟从他们啊，谁还去遵从他们啊，那当然这都是变数嘛，因为跟了耶稣，谁晓得耶稣会教导他们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也会害怕啊，也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他们的心灵里面，那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一些高贵的长老们呢？那这些公会的制度是不是又要改变啊？怎么样？反正这些都是对他们的利益有关系的。那么刚好这样子的理由，也正是神借着他这样子做，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他的预言啊，所以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子，让上帝的旨意得以完成。我希望这样解释能够帮助你了解。
是不是他这个预言是个假的预言呢？这根本
不
是，不
是，这是真的预言。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可以应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来成就他的旨意。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刚好就是大祭司，因为他是大祭司嘛，啊，所以他做的决定呢，往往呢就带有权柄的。那么虽然他这个理由不是很光明正大，但是他的预言是真实的，因为一个人死亡就可以拯救他们全国的人民。那当然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不就正是耶稣基督他要完成的吗？他一个人死代替通国人死亡，这就正好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你可以讲说是不对的原因，但却正是神的旨意。
明白了。
所以我们不要说哦，因为你是坏蛋啊，因为你不信神，或者因为你不怎么样了，神不会透过你说话。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表达神的心意。神如果可以让一个驴子说话，神可以使任何的人都说话。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赞美主。
哎，老师，我有问题。老师，那个，喂，喂。
呀
呀。
啊，我的网络今天有点问题啊，就是啊，关于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那个日期。我一直弄得不太明白，因为我刚才听您说呢是第四天复活，在圣经里面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在耶稣就预言耶稣三次啊死里复活，那个第三天复活，
嗯，对
，就是预言受难和复活嘛。那么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是说的是第三天复活，可是在马可福音是说的过了三天复活，所以如果说按照老师说的，那就说是过了三天复活，是因为他们那个算法不一样呢，还是说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子来看待这个复活的那个时间点。因为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也通常也是说的，我们信耶稣那个第三天复活嘛。
嗯，是 ，OK， 这是算法的问题啊。那因为我们处在两个文化当中哦，一个文化是罗马人的文化啊，一个是犹太人的文化。那犹太人的文化呢，比如说耶稣基督今天在逾越节下午三点钟死掉了嘛，哈，所以死掉的那一天就是第一天。所以你这样算的话，他过了三天复活，是从犹太人的算法面，他就是四天，第四天他就复活了。那如果说你按照罗马人的算法，他就三天。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你说哦，这三天哦，一下讲四天，啊，我们要先讲说，我们对于这个算法呢，是因为有两个，在当时的文化之下有两种算法。啊，那没有什么对错，你只要知道就是说哦，他们是这样算的，那就知道了啊。那么你从耶稣他自己讲的说，约拿在地里面啊，这个三天三夜嘛，所以人子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嘛，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神学难题啊。但是啊，我已经把它解出来了。这三天三夜呢，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是过了两个安息日，过了两个安息日才复活。所以你说三天三夜呢，你可以讲说是从一个时间点来看，真的有三天，真的有三夜。但是三天三夜的时候呢，你就很自然就说，那就是第四天复活，因为你要过了三天三夜，按照犹太人的讲法的话，那就是第四天了。因为你发生的那个时候就算一天嘛，所以你三天三夜就一定是四天复活啊。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来看 ，OK。 有问题，我有讲了一篇道，就是过了两个主日的，过了两个安息日的复活，啊，我在给你那个网页啊，网路，你就可以自己再去听听看啊，两个安息日的复活。
Yep. 好，谢谢老师，我回头来听。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那个人受感说话，那可以理解为神的灵在他里面吗？或是只是说他只是就神叫他说话而已？因为有一个例子是神叫驴说话，可是我记得好像动物是没有灵的，就怎么理解？
很好的问题，感谢赞美主。但是圣灵可以开驴子的口，让驴子的口说话啊。当然你可以说它没有灵啊，但是呢动物也是有魂的，动物也会有思想的啊，动物会有思想的。比如说你驴啊，我们就说驴要是发起性子来的话，你怎么拉它就不走了，所以驴有它的脾气，也有它的想法。 OK，那我讲当神让驴子讲话的时候，那驴子就跟那个巴兰讲说，哎，我是你的驴啊，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啊，你为什么打我？哈哈，他是有他的想法，他可以透过他的想法，他可以让他知道，就是说原来神在驴子走的前面呢是拿刀要杀他，所以那个驴子看见要躲闪啊。所以这个讲他的经历的时候，就告诉了巴兰先知，说是耶和华神要杀他，所以巴兰就知道他做错了。所以是的，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啊，虽然他没有灵性，但是神可以使他说出神要他说的话。那再说我想这个你要讲受感说话与否，这个事情就不是太容易这样子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可以在君王啊，比如说神可以用君王里面他的脾气或是他的现在的情绪当中呢，要来成就他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在箴言里面讲嘛，他说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任意的这个流转啊。那意思就是说，神要让他心意这样子，神要让他心意那个样子，神都可以让他有这种受到神的引导而去讲那些的话。比如说这个亚哈水武王，他就是什么女人都不爱，他就是爱那个以斯帖的。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你可以说哦，以斯帖真的很漂亮啊。你可以讲说以斯帖他身心很好啊，太监给他的东西之外他什么都不要啊，他很朴实啊，他很好啊。可是你也要让那个皇帝看上他呀，那皇帝可以看上他，皇帝看上他是神的手去引导的，所以皇帝就说就这个就是要他，那好啊，那感谢主啊。那同样的，今天在这个大祭司，他是本年做大祭司，他本来就是代表神的。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哦，前面那一部分叫做族长时期，就是先知带领神的百姓。后来呢，有国王、有王、君王来治理这个地方。被掳归回之后，就是大祭司在治国，所以这个大祭司虽然犹大国已经不是国了，是罗马的一个附庸国，可是大祭司在当时还是宗教政治的领袖。所以当这个你来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神可以使用或是利用他现在的情势当中，他来做一个决定。当然如果说 我们撇开基督的事情之外，如果说是真的是单从一个政治，一个政治的跟文化他们的这种决定的时候，你也不得不说，从这个盖亚法身上呢，他这样子的决定，他这个样子的看见，是对他们最好的，是对他们最有利的。一方面避免了罗马人的怀疑、猜忌，甚至会发兵，甚至会动刀兵。他们只要牺牲一个耶稣基督，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何乐而不为？所以你从政治上可以看见，这样子的决定是牺牲最少，避免事情的。但是不幸的，却是出卖了他们的真理，出卖了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知道这真的是弥赛亚，他们把神的儿子给解决掉了。所以，但不管怎么样，这正是上帝的旨意，一个人死免得通国灭亡。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就拯救了全国，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耶稣。我希望这样讲可以让你比较明白。学长，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OK。
就是玛利亚有三次都匍匐在那个耶稣的脚前。那我所理解的匍匐是不是就是跪在耶稣的脚前呢？
对，就是匍匐敬拜的意思。
那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是可以去拜他们的拉比吗？还是跪在那里是表示尊重呢？
我想在这个玛利亚来匍匐在他脚前的时候，这是一种悲痛啊，这是一种悲伤。也是，其实也是一种埋怨，你怎么不早来？但同时他们也是敬拜，但我相信在这边他知道他是主，所以他用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拜主。那关于他们可不可以拜其他的人，我相信是没有了，因为他不像是我们中国哈，而且匍匐敬拜，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常态，不是一个常态。
就是说，中国的传统里面有这个，跪着就是跟老师啊要谢的那个跪着，那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吧，基督徒？
我觉得基督徒并没有这个样子。在犹太人的这种传统里面，他们是对老师是尊敬啊，但是没有尊敬到说你要跪下来或者俯伏拜他这样子，而是真正的知道说这是神的儿子，知道这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拜，因为像那个生来是瞎眼的，当他被主医治的时候，他就拜他，那真的是匍匐拜他。在这个地方，玛利亚他也是匍匐在他的脚前，那是一种谦卑是一种臣服的这种表态但是并不是在我们基督徒里边有特别的这样子尊崇老师。但我们只能匍匐敬拜耶稣，我们不匍匐敬拜任何的人。我想这一点我们先搞清楚。
因为我是看了一个异象，所以我就是想知道我们现在中国这边教会就是说尊重牧师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不知不觉的就把牧师当作神来拜，所以我现在是不太会区分尊重到什么程度和把教会的牧者几乎当作神来看或者来拜，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我想差异除了匍匐敬拜之外，当然你也要分辨啦，因为毕竟牧师啊老师是人，不是神啊，我们没有这种神性配得人的敬拜，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尊敬归尊敬，但是在中国人以前我们在 所谓的解放以前啦，是有这样的事情，那解放以后就没有这种事情了。那尊敬归尊敬，尊敬是要也是要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啦。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也没有说一定要一个弟兄跪拜另外一个弟兄，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大家都是弟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当施洗约翰要跟一个天使敬拜的时候，他说：“起来，不要这样，我们都是弟兄。”所以我的意见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尊敬，但千万不要跪拜，因为那个会把老师或牧师偶像化。那你偶像化的话，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谢谢。
OK。好，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刘牧师，就接着刚才这个问题啊。如果比方我要接受牧师的祝福和医治啊，这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心里有感动了，就是会跪下来。
哦。
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有。
哦、
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没有关系的。
通常来讲，我是不会建议这样子的。如果要跪下来的话，有人如果要跪下来领受的话，这做牧师的、也应该一起跪下来。因为我想，从一个牧者的角度，或者老师的角度来哈。我们不配，只有耶稣配啊！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感动，那我们就一起跪吧。
如果是服侍人的，因为上一次那个鲍勃牧师他的妻子为孔君恩高的时候，他就是跪下来的。
是啊，所以他是一个
前辈、如果我们本来干嘛，我也觉得我们都跪下来吧。
对啊，我们都跪下来。
没有让。
对啊。
他没有让我们跪。
那是他的谦卑啊，他很谦卑的仆人啊，他很愿意这样做啊，我真的很感恩啊。那我祷告好了。好，主耶稣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活着信耶稣的就永远不死。我们的灵魂永远与耶稣同在，主啊，就算我们的肉身死亡，我们也与主耶稣永远同在。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与耶稣同在。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有长进，对主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也求主在主里面呼唤我们，与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